敬拜我们的神。好，我们在开场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你的慈爱召集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今天得以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以及赞扬你的荣美，称颂你的圣名，这是你对我们最大的恩典。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喜乐的源泉，我们的心渴慕你，如同小鹿渴慕溪水。在这敬拜的时间，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在这时间中，我们单单的思念渴慕着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充盈在我们的心中，愿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你话语的奇妙，愿主你的灵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愿意倾听你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诉说。求主你的灵预备我们的心田，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片好土，能在这敬拜的时间中，我们能把主你的话语领受到我们的心里面，也浇灌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能很好的行出来，去彰显出你的荣美，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也求你的荣耀充满了这里，充满着这会场，也求主你亲自的带领传扬讲你话语的传道人，让他把你的话语真的是充充分分的表达出来，忠实的传讲出来，让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命都能得到建造，得到滋养，让我们每人的生命都能得到改变。我们也求主你正差遣天使天君护卫在我们的会场，保守我们的安全，杜绝一切撒旦的搅扰。愿你悦纳我们在这里的一切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赞美。愿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成为馨香的祭，传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耶和华呀，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作王，他是创造主，也是拯救我们的父。让我们齐声宣告这位神的伟大与慈爱，全体起立。诗歌有位神。
唯一的神
是来自于我们，而是来自于神。诗歌《爱的真谛》。
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带着感恩和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感谢你今日再一次召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圣所中能够向你呼唤赞美。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至高无上的君王，却愿意垂听我们这些卑微人的颂扬。主啊，当我们唱诗歌赞美你的时候，求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接近我们，使我们口中的赞美和心中的诚实相称。我们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被世俗分散，我们的灵被琐事缠累，求你赦免我们在敬拜中的分心，饶恕我们在赞美中的敷衍。主啊，求你破碎我们刚硬的心，使我们成为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求你将赞美的灵浇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敬拜不止此时此地，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常态。无论我们在家中、在工作中、在人群中，都能够活出敬拜主的样子，见证你的荣美。此刻我们愿意将接下来的时间全然交托，求你借着你仆人的口传讲真理，愿你的真理在我们心中生根建造，使我们不仅听到更能行道。
阿们。
求你祝福你的儿女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靠你得胜。让我们带着从敬拜中得着的能力进入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你恩典的见证。谢谢主，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我们去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应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耶稣，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圣经，翻到圣经的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都翻到了吗？我们开始。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
扫罗在基比亚的营边坐在尼基伦的六字下，遵随他的约有600人，
在那里有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
约拿单又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堪薛，一名西黎，
一峰向北与密莫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
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说，我们不如过到非利士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
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只要他们看见我们。
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
他们都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
二人就是非利士人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
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要监视指示你们。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
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
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一起投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以努地的半尼沟之内。
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中都有战喝，防兵和掠兵也都战喝，地也震动，战喝之势甚大。
在基比亚的基比亚，扫罗的看见非利士的营配战，四围万转，
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
那时，约拿单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军的约会运了来。”
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人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走吧。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厮杀，大大慌乱。
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
那长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
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
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的仇是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
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
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誓言。
约拿丹没有听见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粘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中，眼睛就明亮了。约拿丹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
了。
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亚昆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
就急忙将所得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这还在时就吃了。
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
扫罗又说，你们站在群众中对他们说，你们这人将牛羊牵到我们这里来宰了吃，可是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被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
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
扫罗说，我们从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
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
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你今日是谁犯的罪。
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
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样
就是什么。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之前支出扫罗和约拿丹来，百姓尽都无事。
扫罗说，你们在这天暗示我，是我儿子约拿丹，就撤出约拿丹来。
扫罗对约拿丹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丹说，我实在以手中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
扫罗说，约拿丹啊，你一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
百姓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
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
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 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
扫罗又有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
扫罗的儿子是约拿丹、易士伟、麦基苏亚，他的两个女儿，长女名米利，次女名米甲。
扫罗的妻名叫亚西玛，是亚西玛斯的女儿。扫罗的元帅名叫亚尼尔，是尼尔的儿子。尼尔是扫罗的叔叔。
扫罗的父亲基士，亚尼尔的儿子，父亲亚尼都是亚别的儿子。
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过来
跟随他。感谢主，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左迎春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父与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的经文特别长，有52节的经文，但是故事性特别强。这个我本来是想挑几节读，感觉每一节都舍不得，干脆我就说全读完了。我特别害怕，就是这么精彩的故事，哎呀，一变成讲道就很麻烦，就担心故事很精彩，被讲道的人讲的一点都不精彩。我起了一个题目叫父与子，因为我在我们堂讲约柜的时候，用了一个叫约和柜啊，约与柜。其实这段经文突出的体现出扫罗作为父亲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之间为人处事的一个天壤之别，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属灵的人和属肉体人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这也是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可能最重要的一个一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做着一个非常属灵的事情，但是内心里面却是非常属肉体的想法。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扫罗做了好多好多属灵，一会儿要献祭啊，一会儿要祝坛啊，一会儿要祷告啊，就全是他内心里面很多那些不好的想法所以呢就像我们今天此刻坐在这里敬拜我们这个本身这个形式是很属灵的，但是每个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就神自己知道了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主，谢谢主在每一个主日的清晨你来召聚我们。主啊，谢谢主，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靠着我们那个顽梗悖逆的本性，没有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也没有资格，也找不到那一条来到神面前的路。谢谢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你照亮了来到你面前的路，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拣选和慈爱来到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面前。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你这样一个奇妙的无限的满有荣耀的神竟然将爱和恩典临到我们这样一个卑微的人身上，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好，乃是因为你的爱有多么的丰富和奇妙。主啊，愿我们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的归给你，也愿主将讲的听的一同因着你的恩典得蒙造就。主啊，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时间，也将这段话语中的亮光向我们显明出来。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要打仗的事情。属灵人的表现呢？我们看看他的父亲就是约拿丹的父亲，就是国王，他是扫罗，儿子是王子，是约拿丹。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有一日约拿丹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的防御营那里去。但是他没有告诉父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就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其实13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那时候还不会制造兵器，他们没有兵器，所以有兵器的人只有这些比如说国王或者像王子这样的人那么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兵器可能要专门有人来保管它。这个时候在和非利士人打仗 人数的对比是多少呢？是啊，一人对六百人。为什么叫一人对六百人呢？就是约拿丹只有一个人，他只有一个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而扫罗有多少人呢？扫罗在第二节说，扫罗是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居人的石榴树下，跟随他有六百人。为什么有个三百万人、三十万人呢？在前面扫罗和亚门人打仗的时候，有三十三万人，光啊。有三十三万人，对。到第十四章和亚和这个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只有六百人了，人都吓跑了，躲起来了。就非利士人太厉害了，他们又没有兵器，所以很多非利士人躲在山上，躲在山洞里面，没有人敢出来打仗。你知道打仗只有六百人，怎么打啊？所以呢，他的儿子和扫罗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就是。约拿丹说，我们老是等着也不是事啊，我们得想办法打呀，打仗你不能老是躲起来。你看他的父亲在哪里呢？扫罗是坐在石榴树下，他在那边等，他坐在石榴树下面。好，这是一个，为什么经文告诉他说他没有告诉父亲呢？啊，他没有告诉父亲，大概可以想象一下，他既然在上面等，表示说他不想去打，他不想或者不敢或者不愿意。那么那既然不愿意，你跟他说肯定也没用，所以他就没有去说这个事情。也就是说，约拿丹对扫罗此刻的那种内心的惶恐和不愿意打仗可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没有告诉他父亲。所以扫罗是在石榴树下面啊坐等。所以我那天正好看到有人写了一本书，上面有一句话叫，如果一个人被呼召成为领袖，他是没有权利躲起来的。就是如果是一个人，你要做国王，要做领袖，你要冲锋陷阵，你不能在那边躲在后面，这是不可以。就像我们半个月前，我们周六晚堂遇到了一个冲击啊，那这个时候女姐就要站出来说，我是这边的负责人，有什么事找他。这是一个你不能说，他马上第一时间你跑了，或者是就不管了，大家没，其实很多人就这样走了嘛，查了身份证就走了。反正那段时间，我的手机就爆了，哇！好多人发信息、打电话给我，怎么办？怎么办？所以我后来我听到了，我说还是很感恩的。李姐说，有什么事找我啊？其他人就出去了。我想这是一个领袖最基本的表现。就像此刻，如果怎么样，对吧？我不知道，我想我们应该有我们的一些表现啊，而不是说跟他没关系，因为我确实遇到过。一个还是蛮有名的牧者，他们提前知道消息然后就走了，然后当然也没什么事，但是对弟兄姐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或者巨大的一个不能理解，信心对他牧者的信心一下子产生一个180度转变。平时听你讲的夸夸其谈，讲的特别好，遇到危机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提前就走了啊。当然扫罗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躲起来，应该是要去面对这个事情。扫罗在这个地方躲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面，然后第三节又有一个背景特别重要，他躲在这里面说，在那里有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然后这个亚西亚是谁呢？有个括号里面特别交代他是什么，亚西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好，如果我们对撒母耳记稍微有点了解，以利这个祭司，或者以利家族这个怎么样，祭司家族做的怎么样？以利这个祭司家族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因为以利有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因为祭司可以世袭嘛，他两个儿子经常好多人到那边献祭的时候，肉还没烧熟，还没献纸，没烧纸油，他们就哇直接插走。那有人怎么可以这样，肉反正都给你们，为什么不等把纸油烧掉，献祭的程序完成，他不行，我们等不及了啊！肉是生的或者是半生不熟的就插走了。哇，这是一个严重违背的一个祭祀的一个制度的规定的一个表现。当然他们还在会幕门口侍奉的那些妇人们心意啊，这是一个更加违背神的圣洁的要求的。所以当撒母耳还是幼年的时候，还是孩童的时候，神就喊撒母耳，告诉他关于以利家族的审判，将来以利家族不可能有一个成年人，或者不可能有一个人平平安的老去，这个家族将要被神重重的刑罚。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讲到这个背景呢？你可以想到，其实扫罗 在之前已经要被耶和华神所废弃了。一个要被耶和华神所废弃的国王和一个什么和一个被废弃的祭司家族联合，你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就是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他不会什么好的结果。因为扫罗之前啊，因为他擅自的要去，等不及撒母耳过来，他要去献祭啊，着急了。撒母耳当时神就告诉他，你不遵守神的命令，我要再选一个合他心意的国王。扫罗那个时候已经被神所废弃，而这个时候他又选了一个被神所废弃的祭司的家族，他们联合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个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预示的这个结果就不太好了啊。好，我们看到，他的儿子约拿丹就跨越信息的鸿沟，他们就要去，要去到非利士人那边去。我们不如过到卫士哥里的非利士那边去，我们去。然后第四节，约拿丹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方，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叫波薛，一名叫西尼，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啊，这个其实是他要从这个隘口，这个就是隘口，就是悬崖，从这边下去，再爬上去。啊，这个西尼是多刺的，就是这个山上有很多刺。然后呢，波薛的意思是极白的，就是闪耀的意思，就是阳光照射下来，就是很刺眼。你要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这种攀岩，或者不讲攀岩嘛，就是爬山嘛，爬紫金山嘛。大部分人可能你爬完一下午上去下来，哎呀好累啊，是吧，赶紧回家找点好吃的，或者是洗洗睡了。你要知道这是悬崖，这个不是我们还一个台阶慢慢晃晃悠悠的上去，而且这是战争，这是打仗，不是说爬完山就结束了，爬完山哎呀终于爬完了，我登顶了好开心啊，拍拍照回家了。爬完山上面一个是下去再上去，然后那边有敌人在等着你。所以说你要知道一个人在特别紧张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紧张到腿发软，是吧，一个人一紧张的时候哇浑身无力腿发软怎么样走不动路啊。你看到那些贪官被抓的时候那个紧张的哇两个人把他抬着走，那腿已经没有力气了，很紧张。所以说你也知道约拿丹做出这个决定，这就意味着一个极大的信心和勇气。因为首先爬越跨越这两个悬崖就不得了了，跨越悬崖上去，对吧，还不是登险，不像今天那种攀岩冒险行动，那只是一个旅游，是一个刺激的，而是他是打仗，搞不好小命就没了啊！而且他是个王子啊，我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呢啊！所以约拿丹他这个本身就带着一个极大的啊信心和勇气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不简单，你想象一下这种踏越悬崖去打仗啊，这个就是很难得的。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打仗不在乎人多人少啊。这个你知道有多么大的信心，因为在不像现在人打仗用哇一个导弹哗就飞过去了，而且叫什么精准，就直接打到那个，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看到有人讲的一句话特别好，说现在战争越精准我们老百姓越安全，因为他直接打到那个罪魁祸首，那个发动战争的人，那个挑起战争的人，那个幕后的那个头目分子，也所以不会伤害到平民，就越精准我们老百姓越安全。否则像过去话随便狂轰乱炸一下，那不管是战争的还是士兵还是老百姓可能都一起炸死。在古代打仗基本上是一个这个短兵器的时代，可以是没办法，大家要必须靠人多，人少肯定是没办法打胜的。那么约拿丹在这个时候他说了这一句话，是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本来打仗是在乎人多人少的，但是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是不在乎人多人少，也就是说战争的结果不在乎人多和人少，而在乎耶和华神是不是愿不愿意祝福你，愿不愿意使你得胜，就是这样。如果神没有使我们得胜，再多的人也没有用，如果神要使我们得胜，哪怕两个人都可以得胜啊！所以不在乎人多人少，这个表示他对神有一个什么啊？他不在乎人，这表明他对神有极大的信心。那么我们马上先把这个问题暂停一下，就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对神有那么大的信心呢？嗯，约拿丹对神有的，为什么他的父亲扫罗对神没有信心呢？啊？他 是不是说盲目和莽撞的啊？我对神有信心，哇，我对神有信心。我们看到好多的地方做那个激励的时候，有没有信心？有啊，所有人在喊有没有信心？我们能不能战胜？我们能战胜？那是一种啊、自我的激励啊，对神的信心不是盲目和莽撞的啊，我们人定胜天怎么怎么样？不是喊口号喊得震天响，他对神要有充分的认识，就是我对你有信心，是因为我对你有认识。就是如果我们俩从来都不认识，关系也不好，我凭什么对你有信心？我对你不可能有信心的啊！他对神是认识到神的主权和神的能力，就是说主权是什么意思？你有权利做这个事情，能力是指你有权而且能够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说主权就是神按照自己的心意充分的去决定任何事情，不受任何人的影响。神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就是他以他自己的大能决定事情的结果。就像我们讲的，特朗普也很有权利，是不是？世界的美国总统啊，世界超强大国的总统，他经常做的这些决定，我们现在好多人都理解不了的决定，他有权利啊，他有能力，但好多事情他做完决定好像也搞不定，是吧？这个反对那个反对，所以然后反对完了以后，算了，我们就像和我们国家的这种贸易战一样啊，关税大战一样，哎，后来好像也把这个也降回来了，就是说。他很多事情他想做这个事情，但是最终决定权不一定在他手上，可能遇到别人的强力的反对，他可能决定不了这个事情。我想这个很容易解释啊。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会怎么样呢？我们会绑架神，会威胁神，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得胜，不在乎人多少啊，神啊，我都祷告了，你一定，我都做了祷告了，神必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成就啊，否则我们就不高兴了，是吧？神就不灵了啊，神就不爱我们了，是不是？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想法。比如说你想要一份好的工作，特别在现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很多人会面临失业，会面临调岗、降职、降薪啊。那可能那个时候你会祷告，主啊，最好不要裁到我，最好不要降我的工资。但是可能很多的时候你这个祷告神并没有让你的工资不降，可能真的就降了，甚至还会裁员了。那你会觉得啊，我在教会服侍啊，我在教会信耶稣信得那么好，为什么神就不能对我网开一面呢？神都不能对我特别的照顾一点呢？我知道啊，还有我想很多单身的弟兄姐妹一直要找一个配偶，从二十几岁、三十岁，甚至到四十岁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啊。我没有任何的歧视啊，反正就是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啊。我知道坚守很难啊，特别在找到主力的单身的弟兄或者姐妹啊更难啊，当然可能还有我们很多人面临身体的疾病等等啊，或者我们面临很多的那些我们啊自己的那些艰难啊。那么我们会怎么去想啊？不是说啊，特别是当我们在做的很以为很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为了信仰而被抓的时候，比如说上周他们在聚会突然间被冲击了，或者说直接就被抓走了，那我们会说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人受到逼迫呢？这么一个忠心的仆人，甚至侍奉了20年、30年、40年的人，他们会被抓呢？啊，为什么？那教会所有人都在祷告，甚至全球的所有知道这个事情的人都在祷告，为什么神就一直不放他，不释放他呢？啊，我想啊，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忘记了我们是神的仆人，是吧？神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不能强迫神必须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事。如果说我们一祷告神就按照我们的旨意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成就，那其实基督教根本不要人去传福音了，是吧？所有人都来了，因为太灵了，一祷告就人就过来了。所以呢，我们可能在这一点需要有一个明白，你祷告是我们的权利。所以为什么最后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呢？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意思就是说，我所有祷告的事情是合耶稣的心意的，是合心意的，合神心意的那个祷告，那个才叫奉他的名。就像我们做代理人的，做律师经常说，我是你的代理人，我的意思是最终要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如果说这个事情行不行，我们就50万结了，你说不行，我觉得少了要加，好，那我只能说行，不行我就继续帮你谈下去。这叫奉他的名做事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 我们所有的祷告前面可能是我的内容，但是最终如果这个祷告不符合神的心意的，那这个祷告可能神不会成就，那就不叫奉耶稣的名了。所以奉耶稣的名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以上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那么简单，那个简单的那个意思是很深刻的。那那个意思是说我所有祷告的内容都是奉着耶稣的名，都是符合耶稣的心意的，然后通过圣灵的感动带到天父的面前啊，这才是我们的祷告啊。所以约拿单他是不是很鲁莽？他讲了一句话又很重要，他说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那表示说神不是要求神一定为我成就，所以他需要一个评价，或者嘛，或者意思就他也不能肯定我对神有信心，神就一定按照我的想法去成就，也可能这去了耶和华神不与我们成就，也可能与我们成就，他讲或者，所以他要一个凭据。他这个凭据是什么呢？我们过到那里去，如果他们说哎你们上来，那就是神让我们上去了，如果说你们不要上来啊，那么他们就不是啊，就不是神与他们同在了啊。所以弟兄姐妹啊，神的祝福不意味着人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冒险，不需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就是说哪怕神祝福约拿单这场战争，是不是约拿单也要冒着很大的危险爬越两个悬崖，先爬下去再翻上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冒险的行为，还需要努力，也需要冒险，还有很多的艰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好多以为啊这个事情神祝福我了，所以就这样躺着了，反正有神的祝福，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反而是我们很消极的做事情啊。还有的就是我们一遇到一点困难，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哎呀神拦阻了不做了，对吧？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很多以为就是啊，这个是一帆风顺，就是神的祝福。有一点难，有一点不顺，就是神的拦阻，啊，这个也是错的。其实你看，约拿单他在爬悬崖的时候，他肯定遇到很多艰难，他爬着爬着肯定饿了，肯定手也破了，肯定腿也破了，可能太阳照射他，哇，这么强的阳光，这么多的刺，看来神是不让我爬了，啊，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遇到很多的艰难，如果我们目标很明确的话，那些艰难不能成为我们的拦阻，反而更加坚定我们去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啊！真的，当他们爬上翻山越岭，跨越那个隘口，花费巨大的体力之后，他们上去还要怎么样？还要打仗？哇！我想想就很害怕。你像爬山爬完以后，两个悬崖爬上去，马上就要打仗。所以，当他们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真的就是将死生死置之度外了。打仗上去还能打仗，一打就怎么样，上来就杀死了20个人，这个反正我们都只能想象一下，没有人杀过人，就只能想象一下，打仗一下就杀死了20个人，别人在那边兵强马壮在那边等，他们是翻山越岭上去，可以说精疲力竭，但是上来和这一个他的拿他兵器的少年人杀了20个人，就在一小块那个地方上了20个人，腓尼士人何止20个人，但是呢这么一场战争，到15节告诉我们，于是在营中，在田野中，在众民里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有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盛大啊。这个我用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当代译本就讲得更清楚的说，营房田野的所有的腓尼士人，营房里的人，营房是我们可以理解是战争里面的人，但是田野里面的人可能是一些农民，可能是一些不参与战争的平民，他们也就是所有的腓尼士人，包括驻军和那些突击队都非常恐慌，大地震动，众人恐惧万分。弟兄姐妹，按照兵力上来说，约拿单只有2个人，但是他们对于腓尼士人来说，他们人多势众，但是他们没有神的同在，即使人多势众，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田里的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普通的民众，都是恐惧万分，而且这个时候地都震动，意思是可能发生了地震了，20个人不可能地震了，所以这个地震，而且这个地震好像就局限于那么一小块的地方，那个腓尼士人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很紧张。听姐妹，有神同在的人，哪怕是2个人，哪怕是2个人都有平安，但是没有神的同在，哪怕是千军万马都惶恐万分。这就是我们属神的人 或者是有神同在的人和没有神同在的人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看起来我们好像人少，看起来好像处于战争的劣势，但是有神的同在就远胜千军万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经常说与我们同在的比那世界上最强权的都更大。好，我们再讲他的儿子约拿丹。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在想，我们把战争分析战争的场面转换视角到另外一个场景，就像看电影一样，那边在打仗啊，约拿丹带着他的少年在打仗，哇，打的那边很紧张，哇。好，转换一个镜头到这边，回到扫罗那边，扫罗这个时候在干嘛呢？哎，扫罗他在那边等，突然间他的士兵就告诉他，哎呀，腓尼士军众溃散，四围逃窜，哎呀，那边已经一塌糊涂了，那边人很恐慌。扫罗最关心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他在关心什么？他扫罗就得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查点查点，看从我们撤离出去的是谁。哎，他们一查点就知道是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有姐妹，这是不是非常尴尬的事情？这是不是一件非常令人尴尬的事？你想象一下，一个国王在前线打仗是吧，敌人已经溃不成军了，他都竟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战争的胜败其实跟他没关系，他没有参与打仗，他没有提前知道战争的动态的信息，他没有战争的策略，也没有战争信息的收集和反馈机制。这些都表明什么？神没有与他同在，神没有向他显明他的旨意。没有神的同在，就显示这个国王的地位一点都不稳固了。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背后我们所捕捉到的信息呢，扫罗是不愿意承认的。你想，如果你不要说打仗了，你在单位负责一个项目，你天天在家里面想着这个，想着做策划，想着是那个时候，你的下面的一个小业务员已经把大单子都签回来了，然后拿到你们老总那边去了。你说，哎，这次什么情况啊？怎么单子都签完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扫罗战争情况比这个更严重，一个国王都不知道，别人已经打得一塌糊涂，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扫罗是不愿意承认这个情形的，所以他要想一个办法，怎么办呢？你们不要觉得神不与我同在，那怎么证明神是与保罗同在、扫罗同在的呢？他想了另外一个办法，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神是与我同在的呢？哎，他说把神的约柜抬来，因为约柜，所以这也是回应到我们前面第三节也说的，在那里有祭司在他那里，有祭司，你看，我打仗是有神的祝福的，因为祭司和我同在。现在好，怎么证明神与我同在？把神的约柜运过来，因为约柜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吧？神是个灵。那怎么证明神与我同在呢？用约柜，约柜在哪里表示神与他同在？好，约柜如果运了来，就表示神与我同在了。这表面上证明神是与他同在的，啊，但是呢，啊，我以前我在上面讲的约和柜，约柜是约与柜，约在前，柜在后，所以约柜，最主要是因为有约而有那个柜。如果我们强调那个柜，而不强调与神之间那个约，就是本末倒置了，是不是？因为之所以约柜是神与摩西在西乃山立约，然后才有这么一个柜。如果没有这个约，所以约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坏了，你天天我们连关系都不好了，你非得说我们之间还有那么一个柜子，就没有意义了。他说不行，我觉得我们关系没坏，柜子还在。这是一个表示什么呢？表示他把焦点放在了柜子上，本末倒置，约柜成了扫罗的面子，成为他虚假的敬拜。这说明此时他和神的关系已经很远了，因为他已经不追求与神之间那个约，而追求那个柜。当信仰成为一个表面的仪式，甚至他个人利益的时候，甚至演给别人看的时候，他的属灵的生命、他的信仰、他与神的关系就成了大问题了。当信仰本身成为一个表面的仪式，就像你来聚会，你来到这里，因为周姐要看我，因为林霞姐要看我，我今天有没有来？来了，我给他看一下。 一个信信仰成为你表面的仪式，因为他们老是催我星期天早上怎么不来，甚至说哎，我最近遇到问题了我要来了，成为我们个人利益的时候，甚至演给别人看的时候，哎呀，他们老是我老是不来，他们可能我是组长，我是小组长，我是什么人，我是师班，我是什么人，我们要来不来聚会也不好。这个信仰成为给别人看的东西的时候，那就很有问题了。好，这是扫罗正在说话的时候呢，腓力士营中的喧嚷就更大声了。扫罗这个时候就说算了算了，不要了，为什么？来不及了，停手吧。他前一刻还在等着神的约会，但随着腓力士营中的喧嚷声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说不需要了。这显明他的决定的三心二意和急躁的心理。就在战争上，在一个国王在带领打仗的时候，他想的是三心二意，一会说要约会，一会儿又不要约会。所以约会到底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是他又觉得既然已经这个样子就不重要。这个时候他可能明白了，约会和他在一起，但是神没和他在一起，神是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在一起。所以这是很令人悲哀的事情，就是约柜是个物体，可以与你在一起，但是神没有与你在一起。那核心是什么？核心当然神和他在一起了，所以你天天把柜子抓得那么紧，却没有抓住神。我们现在抓住信仰的表面，没有抓住那个核心的实质。你抓住了这个几天来聚会，然后来聚会，而没有抓住那个，就像我们天天拿这个圣经，你没拿到圣经里面的那个神，那个启示圣经的神，它这是一本书。如果我们看圣经背后的那个启示我们的那位神才是核心，约柜不是焦点，神才是核心啊！不要抓住了约柜啊，抓不住神就有问题了。好，我们接着来往下看啊。等到扫罗他们到达战场的时候，战争都快结束了，腓力士人已经开始自相残杀，从四面，你看这段经文其实描写的特别有意思。扫罗到达战场的时候，战争那块的战争基本上结束了啊。然后腓力怎么结束的呢？是腓力士人自相残杀。所以因为只有约拿丹和他一个少年人，怎么打仗呢？他们自相残杀。还有呢，从前从四方来跟随腓力士的希伯来人，现在又转过来帮助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那些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他们逃跑，也在紧紧地追杀他们。这段经文描写了约拿丹的英勇，描写了从前跟随腓力士军队的希伯来人的英勇，也描写那些藏在山地里面的人怎么进行追杀，但是单单没有描写扫罗和他的军队如何英勇杀敌。所以弟兄姐妹啊，对于扫罗这样的人，其实他的尴尬还在继续。为什么呢？他的尴尬还在继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战争都快打赢了，他还没上场，还没参与，还没怎么显示自己的那个武力，他怎么办呢？他就讲了一句话，说他就叫百姓起誓了，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啊，所以老百姓这些军队的人，他们怎么样？看到那个，他们就进入树林，看到蜜在地上，很饿，然后他们就不敢吃啊。人一饿的时候，特别容易低血糖，是吧？一低血糖就开始头昏眼花，就那样就不敢吃，因为扫罗让他们起誓，就像啊，你们自愿的，就像我们打疫苗的时候，你们自愿打，但是你不打呢，又出行很有麻烦，因为起誓是每个人自愿的，是吧？但是又让你们起誓。反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仇，报完仇吃什么呢？必受咒诅。所以他们什么都不敢吃。这一打仗，就从打到什么地方，他们就极其疲乏困惫的情况下，从密谋杀到亚亚伦。密谋到亚亚伦有多远呢？有32公里。32公里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三分之二的马拉松啊。就是你知道，就光我们走路跑步跑那么远都受不了，他们是打仗。百姓疲乏的时候，他们就把腓力士人 因为他们打仗打得太累了，干脆我们就把从非利士人夺过来牛啊、羊啊、羊肚啊啊、牛肚宰杀掉，肉还带着血就吃了。我们知道带血的肉是不能吃的，什么因此呢？他们又因此得罪了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扫罗说不行，你们这样吃了带血的肉，实际上是得罪耶和华，我要去筑坛，要开始献祭。吃完了以后，扫罗说我们吃完了，好，我们继续步入在宴里面，继续去杀这个非利士人，一直把他们不留下他们一人。但这个时候他没有先求问神，意思就是说你应该先求问神。那么他就开始去求问神，但是神又没有告诉他。那扫罗说，我们既然祭祀在这求问神，神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那我们肯定是我们中间有人犯罪了，所以他们就想个办法。扫罗就是说，如果有人犯罪，哪怕是我的儿子犯罪啊，他也必死。然后开始去祷告神，求神就指示实情，然后就他们就撤迁，就撤出了扫罗和约拿丹，百姓尽都无事。其实很有意思的，这个撤迁撤出来就是保罗、扫罗和约拿丹，那表示他们两个肯定都有问题，两个人当中有人有问题。然后扫罗说不行，还继续，到底是我还是我儿子约拿丹，于是又撤出了约拿丹。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地方你可以反过来想，撤出了约拿丹实际上是给约拿丹一个单独的荣耀，就这个事情，这个战争完全是神给约拿丹一个单独的荣耀啊。然后扫罗就说你做了什么事，他约拿丹就反过来问说啊，其实约拿丹应该反过来说，就扫罗说你做了什么事，应该是他儿子反过来说，在战争这么情况下你做了什么事，你除了在十六树下里面等，你做了什么事。其实就是这个，你看到作者背后其实有一些很反讽的意味，其实他做了什么事不是很清楚的吗？还要问吗？其实应该是作者代替所有的读者和将来读这个撒母耳记的那些读者们都去问他，扫罗你做了什么事。他就说，我实在是用了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哇，你知道扫罗怎么说？约拿丹，你一定要死，如果不死会怎么样？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哇，你知道这是亲父亲吗？这是亲儿子说，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讲的话吗？你可以想到，那个是扫罗他的那个心的刚硬，他与神的关系已远到什么程度？在他眼中好像只有利益，没有亲情，也没有上帝对神的感恩之情。哇，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时候百姓讲了一句话，在这个在这段经文当中，扫罗让百姓做什么事，百姓是不是就怎么说的？你看怎么样好就怎么好吧。一开始扫罗说，对百姓说，今天如果我们不追杀敌人，反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必定是咒诅。好，百姓说好，我们起誓。后来到了晚上，他们终于饿了，又打了32公里，又吃完了，然后扫罗说好，我们继续今天晚上夜里继续杀敌，把他们非利士人杀了一个都不留。那个百姓说好，你说怎么好就行。到这个地方怎么样？扫罗说啊，我的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也必定要死。百姓说好，你说怎么好就行。没有，是不是？百姓这个时候他不这样说了，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型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所以百姓在很多的时候他们反而是很有判断力的。你说打仗好，你让我们起誓可以，我们不吃饭也可以，你让我们打仗也可以，你让我们很累的时候打仗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连自己的亲儿子在战争的时候做了这么大贡献，你还要杀死他，你这个人简直没有人性，简直没有任何的智慧，我们就要反对你了。这个也是我们讲的陪审团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像国外有这种陪审团，就这些人他可能不一定懂什么法，但是他凭着自己的良知去做决定，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做决定就很好。好， 然后四十六节大家注意一下，扫罗回去不只赶腓尼士人，腓尼士人也回本地去了。我们来想象一下啊，保罗或者扫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扫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让他们不吃饭就去打仗。我们经常说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什么他让他们不吃饭就要去打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为什么要他做这个决定？其实是在表明在一场战争的面前，他没有实质性的参与，表达了不满。他作为在前线杀敌的国王，既然没有发布具体的战争的指示，没有奋勇杀敌，战争就取得了胜利，他说不行，我要体现出我的价值，对吧？如果我都没，我又没发布战争的指示，我都没上场杀敌，你们就结束了，你们好像就赢了，那我还要国王，要我这个国王干嘛呢？那还要我干嘛呢？所以他要体现出，我要体现我的勇猛，我要体现出我的战绩，我要体现出我的价值。所以他要卖力的在上帝的面前去表现，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这实际上是要体现出，或者说已经表现的时候，他要夺取上帝的荣耀。其实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归荣耀给神的。啊，我特别把这个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啊，做了一个小要理问答。第一问啊，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或者第一问，说人活着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我们经常好多人，人活着首要目的是什么？这个早就大概18世纪的时候就有人带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人活着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不是荣耀自己，不是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哎，我做弟兄讲到多么好，你们知道没有？我在这，你们这一堂人都生命得不到喂养了。不是的，我们活着是荣耀神。我曾经在啊，在有一个教会的牧者被抓的时候，因为他家里有一个很厉害的亲戚，每次去的时候，他你们律师反正辩你们的，我来找关系。他一开始找的是区里面的，他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当天晚上就跟当地的院长他们一起吃饭，说我们关系都很好，搞定能搞定。他去吃饭以后发现，人家经常这个事，哎呦这个事你不要问，不要找我，区里面的领导不行，到市里面啊，市里面一听说，哎呦这个事太敏感了，不要找我，到省里面，一直到北京，然后直到最后他到我的面前说，总律师，我不会再找任何人了。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后来我心想，要不是你折腾啊，要不是你这两年一直在折腾，都早就出来了。我说如果他在你找人的时候神要把他放出来，就是说不清楚了，到底是他是因为你找的人出来的，还是神让他出来的。就一定要神一定要到那个时候让你承认你自己没有无能为力了，承认你自己，你自己的方法全部走尽了。真的，直到他跟我讲完那句话的时候，很快我们就收到消息了。神不会让他的荣耀被人所夺取的，要不然真的说不清楚。就像你啊，有的时候你吃了这种药好了，还是你本身的免疫力好了，对吧？这说不清楚。这个一讲就讲到更复杂的问题了，就会引起争议了啊，我就不讲那个话题了。但是最起码就是说，神的荣耀是不允许任何人去夺取他的荣耀的，否则的话啊，我们只会吃亏的是我们自己，一定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想夺取神的荣耀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荣耀，反而是我们让我们灰头土脸承认，主啊，我实在是一个很弱小的，我实在是一个灰尘啊。好，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扫罗的这一番决定啊。本来启示的目的是要去追杀腓尼士人，是吧？我们不吃饭，我们要追杀腓尼士人，最后搞了什么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他儿子约拿单吃了蜜，使约拿单陷入罪的网络当中。第二个后果是什么呢？百姓太饿，本来是要不吃饭，后来饿得不行了，不仅吃了，还吃了带血的肉。本来是吃一点蜜，一点都不违反神的律法，现在 力没吃到，反而吃了带血的肉，违背了神的，反而更加违背了神的律法。在战争时期，竟然引发了百姓与国王巨大的内部冲突，是吧？就是说，他说我儿子必定要死，否则愿神重重的刑罚于我。百姓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死。你看看，一个国王讲的话，百姓全部反对他，你知道这个多难看？而且是在战争时刻，最害怕的就是军民的不合一。你要打仗，你要怎么样？他我就不同意啊，这是最害怕的。然后本来他们是要杀费利士人，因为大家都饥饿疲惫，击杀的人更少了，是不是？当然原来他说，哎呀，我父亲实在是错了呀，如果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如果你们吃了东西打费利士人，不是杀的更多吗？反而更少。最后是什么？本来是杀费利士人的，怎么样？扫罗回去了，也不追赶费利士人，费利士也回本地去了。所以怎么样呢？绕了半天，反而非利士人没杀成，杀的更少，然后很做了一大堆违背神的律法的事情。其实扫罗在这段当中，他有很多很属灵的事情，看见很属灵。哦，你们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啊！然后说那不行，我们要上耶和华的柱坛，然后说我奉着耶和华的名起誓，然后我就开始祷告，然后他又奉着耶和华的启示，然后硬要百姓一起起誓，寻求神的指示。你看这些动作外表是不是都很属灵？哇，一会儿助坛，一会儿要起誓，一会儿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啊，奋勇杀敌等等，看起来都很属灵。但是他一再用敬虔的言语和合乎宗教礼仪的行为，在掩饰自己的自私和鲁莽。而且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啊？扫罗的这些行为也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敬虔属灵的人，然后事实却显明他不是耶和华的真仆人，他是在为自己的野心在效力。你看他每次寻求神是不是在被动的寻求神？他为什么要找约柜？因为神打仗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把约柜来体现出神与我同在。他为什么要起誓，让百姓去起誓？他为什么要去筑坛？他每一次的动作都是很被动的情况下去寻求神的，从来没有主动寻求神。意思就是说他有需要就找神，他没有需要的时候就不见神。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信仰的表征。弟兄姐妹，你在什么时候寻求神的啊？你如果最近啊日子过得也好，身体又健康，一帆风顺的时候，哎呀，好像神在不在我生活中是一点都不重要，反正日子过得很好。那如果哎呀给你一点小红了，主啊，哎呀马上开始求神了。就是我们人是很，哎呀，这个很有限的，也很背离的，有需要就找神，没需要就把神抛到一边。扫罗就是这样的，他每次找神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让神呢为他自己来证明。所以弟兄姐妹啊，扫罗其实做了很多看似正确的事情，但是都是违背人性和神的旨意的。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参加那么多的信仰的仪式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读经为了谁而读经？祷告、灵修、敬拜、探访、侍奉、奉献、刻苦己身，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吗？还为了献给自己的炫耀自己的虔诚呢？还是以这些虔诚的外在的表现在神面前赚取某种所谓的好处呢？或者有的人啊，当然我们小教会不会啊，如果是更大的教会，大家侍奉人很多，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做对比啊，他好他不好，他怎么样，我们要站稳脚跟啊，还是说我们都要去荣耀神？其实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我们一切的行为背后都有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价值取向。就你做这件事情总有一个意义，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才是为了神，为了神的荣耀。好，最后我们来看啊，最后这段经文讲解了扫罗啊他的人生大故事啊。他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一切的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哇，弟兄姐妹，你读这段经文，然后讲他有他的儿子、他的啊后代等等， 在这段故事当中，你可以感觉到他好像是在描述扫罗是一个很成功的国王，但是你想一想，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一切的仇敌，这是一个国家是不是一直在打仗？就这个国家一直在打仗，就像现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如果一个国家一直在打仗，其实最受苦的是谁啊？是老百姓，是不是？如果就我经常跟人开玩笑，我说如果打仗谁还打官司啊？是吧？我们这些人早就失业了啊。我说反正也没关系，反正我们老家农村的还有五亩的土地在家里面，良田在家里面。如果打仗了，整个经济一塌糊涂，世界也封锁你啊，你就没办法做生意，谁还做生意啊？谁还工作啊？那经济是一塌糊涂，你看整个俄罗斯的 GDP 没有广东一个省的 GDP 高，你怎么办？你这我把没事打，你这一个导弹下去多少个亿的钱就没了，那个钱要赚是多难啊！所以不是想着哎呀打一定要打，我们就要打怎么怎么样啊？不惜一切代价，说你不惜一切的，你要知道真正打仗你就是那个代价，说不惜一切代价啊。所以看起来好像他都打败仇敌，其实关键是五十二节啊，扫罗生平常常与非利士人大大的征战，扫罗遇见凡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来跟随他。这里其实提醒了扫罗和非利士人在征战，非利士人似乎成为扫罗一生都过不去的坎。马上到后面有个非利士人，有个巨人哥利亚出来，扫罗不敢去应战，整个以色列没有一个人敢应战。然后那个童子大卫出现了，然后大卫一战成名，成为合神心意的国王啊！当然都是后面的故事。那在这个场当中，我们今天讲父与子，扫罗看到那些所谓的勇士都要招到自己来，但是他的儿子讲了一句话，原来他讲耶和华神得胜什么，不在乎人多人少。这是他父亲和儿子一个巨大的对比。我曾经分享过，在贵阳现在还有一个牧师，他还关在监狱里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现在很多人侍奉，他说我看今天很多年轻人的侍奉，只看恩赐，不讲恩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口才好，你讲道啊，大家都你知识多，你广这个旁征博引，哎呀，古今中外总的知识多，大家都特别喜欢听你讲。哇，你这个人嗓音特别好，唱的特别好听，或者说你这个人特别擅长查经，你特别喜欢等等等等，做菜特别好，这都是我们的恩赐。如果凭着我这些恩赐可以做完的事情，我们就特别容易骄傲。哎，我讲的好，那是因为我本来就好，本来口才就好，是不是？我们就特别，但是我们强调恩典。约拿丹是不是很有恩赐？他打仗，爬山。爬悬崖，哇，爬上去又觉得他很有恩赐，但是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的事，他有恩赐，但是他认为这个战争的得胜是神的恩典，不是靠的恩赐。就像我有恩赐，哇，我有这个口才，但是这篇道讲完下去能不能感动人，能不能使人有造就，这是神的恩典。不是说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信耶稣的基督教的学者特别多，但是他研究圣经的目的不是想去造就人造就自己，只是想作为他的一个学问。就像我们今天侍奉，如果你说啊，我弹琴好，我唱得好，哇，众弟兄姐妹都说哎呀，我们就喜欢听你唱，我就喜欢听你讲，那就是显耀我们自己，那都不是，没有靠恩典。直到有一天主啊，不是我，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才成就。所以我想如果这句话我们记住，就靠恩赐更靠恩典。否则如果我们天天靠着我们的恩赐在侍奉，没有靠着恩典的侍奉，那我们迟早会很危险，甚至会绊倒，会自己很危险，甚至也会绊倒别人。当然在这一段当中，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么一句话，就是红字的部分。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你看起来扫罗好像特别的成功， 特别的好像神都与他同在，都打败仇敌，你知道打仗打赢了都是很厉害的。但是这段经文当中没有记载的比记载的更为重要。这段经文没有记载扫罗忠于圣约，没有记载耶和华神对扫罗统治的祝福和同在。你看到后面大卫统治的时候，圣经就特别记载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哇，那个讲的特别明显。所以但如果读完，因为这需要前后文的对照，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就是没有记载的比记载的更为重要。你看的好像很成功，其实没有。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就是帮我翻译一下啊。其实在许多的人生大故事当中，有很多人他不认识神，不信神，他可能有一番成就，甚至有很卓越的成就，似乎功德圆满，对吧？我们想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人是不信神的，在你的周边有很多人是不信耶稣的，他可能房子比你大，车子比你好，存款比你多，甚至身体都比你健康，是不是？就感觉好像我们跟他如果比这些东西我们都比不了。那我们怎么评价我们的一生呢？你说我信耶稣信的好像如果比这些东西确实我们比不了的。你像那么多的那么多的人，我们是以眼下的成就世俗的标准，还是我们还是以我们的神如何看待我们呢？其实我们看很多东西是要去永恒的角度去看问题。就像我们看今天哪怕世界上看那些明星，对吧？今天秀恩爱三年五年以后就又离婚了，是吧？哇，那么有名的人，甚至今天这个人特别有钱，位高权重，还没几天又被抓了啊。当然可能很有的人就一辈子也就过得很好，寿终正寝，九十多岁去世了，好像也没被抓，也很有钱。你看今天我们经常发九十多岁的院士去世了，好像他也就，我想这既然做了院士，应该是房子车子反正钱各种都有了，权力地位都有了，好像也长寿了，是不是这样人就功德圆满了？我们怎么去评价一个人的一生？我就想到我们学价值观重整的一课，就很重要的一课啊，就是你加基督或者加神就成为有价值的人。如果你加房子加车子没有基督，等于没有价值，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基督，耶稣基督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人生没有上帝的同在和祝福，我们的人生即使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也终究灰飞烟灭，没有价值，在永恒中没有意义，不被纪念。我想大家应该会认同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每年清明节的时候，你还记得你的太爷爷是谁吗？不记得了。他也许是本来就是无名小卒，也许是很有名的人，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忘记。不要说太爷爷了，甚至有人说在你去世的三天之内啊，一开始大家为你痛哭一场，很快就在一起吃饭了，吃得特别开心，甚至人那些人都不会聊你的话题。这个我们办过葬礼的人都知道，很多人在一起吃饭，亲朋好友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但是大家只是在吃饭，甚至聊得很开心的话题。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反正呀，只要有信耶稣就行了，我们工作上也不努力，反正在单位混得过去就行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不是说我们不努力不去追求这些东西，而是说当我们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荣耀神。不是有人说啊，你这个人很有水平，原来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最终是荣耀神。基督徒不是说在社会上就是那种永远是一塌糊涂的二六子的，在单位也不行，业绩也不行，人品也不行，反正我也信耶稣了。那我想那不是一个真正的信，那是一个挂名，就像扫罗一样，他也信了，但是他彰显的是自己。好像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父与子的对比，好像扫罗很胆小，又不信神，不信靠神。他信，但是他不是从内心里面信靠神，他有时虚假的敬拜，他没有爱民之心。而约拿单呢，是很智慧的，又很勇猛，也信靠神，有真实的敬拜。其实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和属肉体人的对比啊。当然我想你可能会想，哎呀，那约拿单这么好，那他做国王不就好了吗？但为什么神会选择大卫来做国王呢？其实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和以色列人一样，按照我们的想法在寻找一位王。哦，这个人好像不错，他就可以做王。不是的，神说神固然是找一位王，但是不是合我们心意的那位王，是什么？合神心意的那一个王啊，不是合我们心意的那一位王。 那个何时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那一位王呢？一直其实大卫也不是说合神心意就是他做的事情都完美，但是他后面有很多的事情，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比方说他也不完美，只有那位真正完美的王亚巴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的那个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完美的王，他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做他国度的子民。我们来唱一首诗歌。